好，刚刚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寺院土地财产，哈，寺院土地现住众在合法下可以使用，而非现前身所有。好，现前身就是目前住在这个道场的，叫现前身，哈，也就是现住众的意思啊。现前身也就是现住众的意思，哈，就是说不动产，我刚刚讲不动产是不能买卖的，好，那现住众只是说你可以住，但是你但不是属于你的，好，是属于什么十方生物，这个叫十方生物，好，四方生物或十方生物，好，就是说任何出家众基本上哈应该是可以，但是在中国不一样了哈，中国因为是受我们中国文化的那种宗法制度的影响哈，那变成什么？好，早期还是传贤不传子，啊，可是现在就变成什么传子，啊，传子，而不是说传贤这样的制度，好，就是跟受中国文化影响，好，那现在是说我们研究戒律就是佛陀时代是怎么样子的，好，因为随着时空因缘会受当地文化的影响，好，所以比如说佛教到中国有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是佛陀本来是怎么样子，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研究好，这个原始佛教，就是说佛陀时代是怎么样，那从律藏里面看来就是说不动产这种东西是现住众可以使用，但是不是现住众所拥有，那拥有的话你就可以处理了，好，是这样的意思。这样还有什么问题？我跟你讲，那在照四方照这种照佛陀时代就没有说登住在某一个人寺院下某一个人名字下的这个问题，好，在依佛教就是没有说登记在某一个人，那登记在某一个人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好，所以一个什么，但是这个佛教这个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包括什么现在会随着不同时代现在变成台湾有什么什么，不是还有一个什么住持跟管理人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常常就产生一些问题啊，教界有很多的问题是让人家非常的难过的，比如说寺庙财产变成什么前任住持的子孙所掌控，那出家众变成什么了？变成被雇用的了，这个都简直都是颠倒了啊！但是这个家属也是每个月可以领几万块这样子，而且不是只有一个人。好，我知道有这么这样的一个道场，好，他们家族好几个人是每个月领四五万一个人哦。好，因为道场有什么？道场有什么灵骨塔，这样子。啊，这僧众也是无可奈何啊。啊，你到别的地方，因为年纪也大了，你到别的地方也是很难那个啊，就这样留下来，让人家很悲哀的。好，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好导师，其实僧团制度是不容易啊，因为太虚大师一生就是为了这个佛教的制度在努力啊。可是后来他也是，哈，很早就往生，也是没什么。但是后来一尊导师他觉得说，我们有一句说难听，就是既得利益者啦，哈，就像社会说既得利益者，你要他放是不容易的。好，可是呢，那导师的做法就不像太虚大师啊，我要帮你改革，我提出怎样啊？导师就觉得说，思想，哈，他说他为什么要研究这个戒律？他说。让我们了解说真正佛陀时代那个那样的一个制度是什么样子，好，唯有透过思想的改革才容易改变，好，所以导师写了这个原始佛教僧团的那个律典，好，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就是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律藏，我们刚刚讲的布萨那个东西，那就是从原始圣典里面讲的，但是我就很感慨，我看到哦，因为我自己会出来哈，甚至于以这样的佛教戒律作为我的论文题目，也是有感而于现实的一些问题，好，所以我研究这样， 那我曾经是以弘一大师为论题啊，因为我想说他持戒嘛，可是我花了半年时间，我无法从这里面看到什么东西，看到我想要用的佛陀到底为什么要成立僧团，那个意义何在？我花了半年的时间，我没有找到这样的一个答案。后来我就说，哎，导师，他的这方面的律的方面探究蛮多，点点滴滴的。后来我就换了题目，那把导师这方面做一个整理。我就觉得说，哎，原始佛教圣典那个是有关律藏，那个可以看到溯源到佛陀真正的那个，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大藏经这些东西都已经是部派了。那导师透过各个部派去比对，那发现共同的部分就是佛陀时代应该是就有的。他却这样花这样的一个精神去比对，那你看刚刚就是布萨那个精神，那就是佛陀时代那样的一个制度演变。看到说，哦，僧团真的应该是要如何，要什么以法来摄受，来这个用心于在法的解脱上，这才是真正出家的目的。可是事实上现实的这种僧团有很多让我们觉得很感慨的，那这个东西这个国家的这个什么宗教法也是有很多的问题的，让僧众也是觉得真的是蛮感慨的。那现在只能说我们先了解佛陀时代制度是怎么样子的，那这些僧团这现实的这种差距，那如何去做一个那个，这是我们这一代需要努力的地方了，否则僧众如何负起住持正法的责任呢？那很可惜，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律宗，我们的所谓的持戒道场，导师的东西不看的，那还是在研究古代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四分律这些东西啊，真的是蛮可惜。这个时代已经不是宗派的时代了，这个时代应该是如何掌握到整个佛法的核心问题才是重点。好，那刚刚又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佛法弘扬本在僧的僧不是伟大个人，也不是深山中的隐者，家庭化商业化更是出佛僧学与佛无缘，这句话什么意思？家庭化就是这个日本佛教吗？日本佛教不能算家庭化，家庭化应该说也应该是说那种传子的那种我们当然是这个子是法子啦不是说血缘的那种但是家庭化就是大概类似这样子，商业化就是像生意一样比如说像我们中国这个制度应该是从明朝开始那么比如说那个诵经论价钱梁皇忏多少钱地藏经多少钱这样子论价，但是这个论价其实是当时明朝他你看明朝皇帝朱元璋嘛，他自己本身出家过的，然后他就把僧众分成什么各种类，什么讲经僧啊然后那个余伽僧，余伽僧就是诵经的，那诵经他怕这些僧众这应该也不能算僧众，就是讲两经的然后这个乱开价，所以就用国家来定一个价格就是这个定价其实是从明朝开始的他怕这些余伽僧贪得无厌就用国家来定，可是你用定的价格，这个其实已经失去了佛教的这种教化的一个意义了所以这里才是说商业化家庭化出佛僧学与佛无缘，就是这已经违反佛教宗教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像做生意一样那佛法是要解脱的不是在做生意的不是在这种世袭的 好，这样子的意思。好，还有吗？好，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好，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哎，佛陀自己僧团为什么僧众能够复取住持正法？为什么僧是三宝之一？因为僧众负起的住持正法的责任。那僧团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好，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半月半月的布萨诵戒，透过这样的制度来让僧团僧众能够和和安乐清净。好，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僧众他负起一个住持正法的责任，那他如何来修学？好，他怎么样来修学才能够负起这个住持正法的责任呢？好，那我从导师的一篇文章里面呢，那可以看到这个。好，我首先我分为几个段落哈，就是佛陀时代，还有正法五百年，相法五百年，以及这个中国的情况哈，分几个点哈。在导师的一篇这个文章里面哈，他说，首先佛陀时代的一个出家众的修学哈，世尊住世的时候，佛是应机施教。因为佛有大智慧大慈悲嘛，他能够应机施教、哦、那么弟子是这样随解成行、哦、所以他所了解的来修行、哦、所以佛学的实践跟义解、哦、义解就是了解、哦、了解，实践就是落实呢、哦、是相依不相离的、哦、跟解跟行 是一体的、哦、例如出家人受了戒，在僧团中，好、哦，是受戒之后，你就在僧团里面，一方面依师而住，好、哦，五年不得离依止，好、哦，一方面呢、啊、依师而学，好、哦，就是包括呢这个戒律、威仪，好、哦，行住坐卧等，还有呢团体生活等，好、哦，的学习，啊、哦，依师而住，依师而学，好、哦，所以我们从阿含及从律藏里面可以看出来，出家是要这样子的。那这样可以看出来，这不只是偏重在戒学，而是在律仪的生活中，不是只有戒学。因为我们中国后来是讲什么五下以前专精戒律，这是我们的大德，我们的古德说的，五下以前专精戒律，就出家前五年要怎么样只学戒，好，五下以后才怎么样采取听教参禅，听教就是会，参禅就是定，就是前五年是学戒，那后来才学什么学定跟会，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好，所以导师说这个从阿含跟律教里面 看出来，佛陀时代要依师而住依师而学，不是只有学戒，包括生活中的除了起食之外要怎么样听闻佛弟子说法，这就是慧的方面了、啊、哈。水边林下精勤禅师，这就是属于定的部分啊，对不对？好，所以修习定慧是同时的，好，就戒定慧是同时的。生活上要有律仪，然后呢，禅师，还有呢，文法，就戒定慧具足的。哦，这样的这种解行相应，三学相知，三学就既定会相知的佛学，实在是最理想的佛学。好、哦，这个模范，好、哦，佛陀实在是这样子的。好、哦，所以我们中国大德的，好像是哪一位啊？莲池大师好像是，好、哦，他讲这句话是，好、哦、是有点误会了。好，那为什么讲这个是因为受中国讲上以戒为师这样的一句话的影响。好，中国我们讲佛陀一教是什么以戒为师，好，就认为说哦那戒最重要，好，先学戒，这样其实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哈。好，那么佛陀时代是这样子，那佛陀晚年呢，好，我们从这个阿含律藏里面可以看到，弟子间由于根性的不同，已经是志同道合，各成一团。好，为什么后来会部派分化？好，什么上座部、大众部，哦，就是志同道合的，就自然聚在一起。好，那么上座部就是比较保守的，大众部就是比较开明的。好，所以根性不同就，这个各成一团。好，特别是结集丧葬以后， 好，佛教界就有了金师师、律师、论师、禅师或瑜伽师。好，那这个从导师，好，导师他真的是英雄导师，不但是法义通达，哈，这个教史、教理、教治，全方位的，好，教典全部都通达，好，所以他可以看到说，哎，好，这个佛陀这个结集三藏以后，哈，教界就有了什么专业者、经师、讲经的，好，持律的，好，论师、禅师、瑜伽师，好，后来还有从经师演化出来的通俗部教的譬喻师。譬喻师，好，就是通俗弘法的，好，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对信众教育，就是属于这个譬喻师。好，那么对于三藏或三学，三藏就是经律论，三学就是戒定慧，就有了偏重的倾向。哦，就是佛陀晚年已经怎样，已经有偏重了。哦，有些偏重于这个戒律方面，有些偏重于经典，有些偏重于论点，哦，有些偏重于禅修，哦，有些偏重于呢通俗的教化。哦，这个佛陀晚年已经这样了。那么整个纵观整个印度的历史，那么可以发现到说，正法五百年，好，小圣盛行嘛，好，因为五百年后才有大圣呐，好，那这个这段时间呢，始终都是怎么样，依律而住，依律而就是依戒律而住，而住而就是生活，好，三学跟三藏保持密切的联系，好，就内修的话是三学，好，三学三藏啊，可是到了相法五百年呢，好，就是大圣时期啊，大圣兴起。好，例如龙树、提婆、无着、世亲等，好，这些代表的，好，中观为士的，也还是依律而住，大小并重，就是依戒律守戒，出家中守戒律，好，大小并重就是大圣小圣啊同时存在，好，重视的，好，比如说世亲，他叫千部论师啊。然后他的俱舍论就是他做的，可以说集小圣之大成。可是他也做了什么？什么唯识二十颂，什么唯识三十颂，哦，大圣的经论点，哦，所以这个时代啊，哦，是大小并重的。可是到了密教密宗大圣，好，哦，慢慢的才将依律而住的清净僧团给破坏了。好，哦，就是这依律而住就是淫戒方面。好，那这个密宗就是不是这样子的。好，这是宏观呐，啊，好，这是宏观整个印度历史，那有这样的三个啊阶段啊，就深重的啊修学有这个大概三个情况。好，那刚刚前面第一个阶段是佛陀时代，那正法五百年，好，正法五百年就是小圣时期。好，小圣佛法时代，就自己身重，就自己个人来修，那就是三学三藏并重，哦，戒定慧，好，哦，可是就化他来说，哦，就是内学当戒定慧都要，可是就外弘呢，化他就是外弘来说呢，那就刚刚就讲了说，佛陀晚年就已经分了嘛，哈，哦，所以呢就有了什么经师、律师、论师、禅师、譬喻师，好，哦，的出现，好，哦，那这可以看出是什么？分科专弘，因为可能时间精力总是有限嘛，你不可能面面都通达，那么就有专业的分科专弘，那这是正法五百年的一种佛教界的情况。好，那这个那这边可以看出自学是三学，化他是分科专弘，专就经师、律师、论师，这是专就法义方面，有经律论三藏，定慧方面就是禅师，通俗的弘化就是譬喻师，好，这样子。好，正法五百年，好，那现在就有一个特别重要，就是经律论三藏的问题。好，这里说三藏经律论三者的研究方法不一样， 好不同。那么有一句话，这句话蛮重要的，叫做修多罗次第所显，毗那耶因缘所显，跟阿毗达摩性相所显。好，这句话蛮重要的。好，就是既定会如何去掌握他的精神，那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很重要的。下面就分别解释这三句话哈。首先，修多罗就是经典，修多罗就是经。他说次第所显，好，次第所显就是呢，你如何掌握一部经的要义呢？那你必须要从他的文义次第，也就是他的组织科判。好，我们说一部经一定有什么序分、正中分、流通分，有没有？好，这就是它的组织。那正中分是重点，正中分还可以分，好，还可以分个几个小主题。好，那你掌握了好它的这个组织科判，好科判，那你就能够掌握这部经在讲什么，好，就能够明了全经的脉络意趣。所以叫修多罗次第所显，好，就是说我们一本书的章节，好，第一章序论，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好，第五章结论，好，那重点在二三四章，这几章在讲什么，然后里面还可以分几小节这样子，好，这个叫做次第所显。好，那毗那耶因缘所显，好，毗那耶就是戒律，为什么叫因缘所显呢？好，就是你对于戒律要掌握这一条戒，那你必须要从这个自戒的因缘，好，因缘是指自戒的因缘。哦，为什么要自这条戒？比如说，哎，为什么过午不食？为什么要过午不食？好，那你要从这个自戒因缘去显发佛意，就是佛为什么要自这条戒？你要从他的自戒因缘去了解，你才能够掌握住这条戒的精神。好，比如说，哦，为什么过午不食？哦，那个因缘是因为啊，有一个。有一个比丘，他皮肤黑黑的，然后他黄昏他去托钵，好，然后结果正好这个一个孕妇出来开门，然后正好又闪电，好，然后就吓到了，就流产了。好，那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佛陀就说啊，那以后怎么样，就不要再过了中午以后就不要再去托钵。好，那这样子的一个自戒因缘，它的意义在于是什么？在于什么？在不要太打扰施主，你不要早上去一次，中午去，下午去，晚上又去一次，那这样会不会太打扰？那对自己要修定修慧也会障碍，好，所以你要从这个自戒因缘去掌握这条戒的因缘，是不要太打扰施主。好，那如果今天换到我们中国，好，那现在我们中国又不是去乞食啊，那我们中国是什么？自己煮啊，好，自己煮。那我们现在的运作，哎，比如说，哎，法会，好，法会要上供啊，对不对？好，上供完才一起用餐。那你说不行啊，我11:30到了，哦，我要先吃。好，那这个点座是不是要先帮你准备？好，那这个就对于点座会不会造成一点困扰？好，所以这个要掌握这个自戒的因缘。好，那这持戒的还几分都要知道，哦，什么过什么时候正午是多少，几点几分都有那个时间了。好，这个就是毗那耶，好，因缘所显，你要掌握他自戒的精神，你才能够掌握这条戒的这个好因缘精神。好，戒律狭义是指戒经，好，一条一条的。广义是指一切的律制，一切的律制。好，如果不把自戒啊，以及制定僧团法规的原意给弄清楚，就不能判别犯跟不犯。哦，到底有没有犯？哦，犯到什么样的程度？好，哦，犯轻犯重。好，哦，也不能随时随地的随时地环境的不同，那应付种种兴起的势力。哦，比如说，哎，现在一个什么样的因缘，那这样子的话，那照戒律它是属于什么样？哦，犯到什么样程度的一个情况？好，哦，所以律师，好，哦，什么叫律师？律师的所谓称为律师，他不仅要怎么样，自己本身言辞，好，哦，这个律仪，而且要怎么样， 能够善事开遮此犯，因为他对戒条的这个什么犯轻犯重，好、哦、犯不犯，他都很清楚，好、哦，因为他很熟悉，好、哦，很精通，好、哦，那能够随着实地的因缘判定犯不犯，也能够如法的为人出罪，好、哦，就像法官一样，好、哦，这个是僧团的律师，就像我们叫世俗的法官一样，好、哦，这样的一个行为要判怎么样子的罪，轻重。哦，这个僧团的律师就像我们世俗的法官一样。可是呢，好、哦，这里说我国的律学久衰啊，好、哦，我们的这个在戒律方面呢、啊，其实啊、哦、是久衰的哈、哦，僧众不能依律而住，好、哦，那所以呢才学会口呼一起向上排班，就以为是律师见，啊、哦，就以律师见称了。好，这个一起向上排班，就是受戒的时候，那有一个这个喊着啊、哦，一起向上排班顶礼怎么样怎么样，那以为这样就是律师。好，其实真正的律师是要非常通达，好、哦，这个身这个比丘尼的这个戒律的，好、哦，能够呢善事开车吃饭，能够善事这个判别犯不犯，还有能够呢如法为人出罪。这样才够资格称为律师，而不是在僧团里面啊传戒者就能够算称为律师了。好、啊，这是毗那耶因缘所显。再来阿毗达摩，哈、啊，这个就是论点性相所显。哈、啊，他说论点是从如来应机的不同的善说中总集而加语。研究探求性相，所谓的性相就是事理的事实，好，使成为有理有则的法义。好，论是佛弟子整理的，整理什么？整理佛陀啊、哦，比如佛陀今天跟这个人讲哦，你要念佛，今天跟人讲说啊，你要布施，好、哦，今天跟那个人讲说哦，你要持戒，好、哦。那这个是跟着不同的根基，是跟他说他应该学的法，好，所以意思佛陀是应机说法，经典是应机而说，那论点就不一样，论点是把佛陀所说的，把它做一个整理，好，把它做一个很有次第的一个整理，好，总集而加以探究，就是研究，好，探求的性相就是说事理的事实。好，让他就是是事还是理，好，然后呢给他怎么样一个有理有则的法义，成为有理就是归纳整理的意思啦。好，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说有什么聚舍论，就是把小圣的这个总集的这么多的东西把它归纳几个，好，比如说修行，好，解脱，好，这样几个单元这样子，好，然后呢整理之后把它觉得什么是佛的究竟说，什么是不了义说，好，了义就是究竟，好，比如说无我是究竟说，那有我这就是不了义说，好，觉得哎，无我是究竟说，那有我是不了义说，而作为什么思修的观境，作为我们说文思修嘛，好，那思修的一个观境。起初阿毗达摩中观于前我国的天台贤首中学都从观出教，从观出教就是成为宗派，我们中国就是有这些宗派嘛，什么什么宗什么宗，其实无论是印度或者是中国的宗派都是从修持而什么成为教派，从观出教啊，从修持，好，这个修持当时是定慧方面的修持，而整理出教理，好，等到集成论义而成为后人的修学的时候，那就留为偏于义学的理论了。好，比如说我们说唯识于前，唯识那本来都是禅观的东西呀、啊，可是后来变成论点，论点又那这整个就偏重在理论方面了。好，整个都偏到你的理论方面。好，所以由上可知，啊、哦， 如果不是好，我们说佛法2500年的佛法，在印度的佛法能够还存在现在，好，我们可以读得到。如果不是这些探求三藏生意的大德，好，你看取经，好，翻译经典，好，然后研究，好，整理。如果不是靠这些探求三藏的生意的这些大德辗转的来传授，那佛法早就变成这样，被人家忘记了。你看，我们知道那个阿富汗啊，阿富汗那个地方本来是有个大佛的哈，10年前他被炸掉了。为什么会被炸掉？因为这个地方的人早就忘记他们过去历史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在。同样的，佛教今天是不是还会存在？就是这些三藏大德们。辗转的，冒着生命的危险辗转的传授，所以佛法，今天我们还能够知道，没有变成这个没有被人家忘记，也没有变成盲修瞎练的神教。佛法是有理论，如果没有理论，那这样子的一个光只有修持，那这样很容易变成盲修瞎练，因为没有理论，没有理论只有修行，那不能持久。可是光有理论没有修行，那变成什么？那变成哲学，那变成哲学。所以佛法是既有理论，又有什么宗教的行持，是这两个合在一起的。所以说，如果不是没有这些理论，这些三藏大德，那佛法早就被人家忘记了，变成盲修瞎练的神教。但事实上，自修，就是对一个僧众来讲，自修应该要戒定慧兼具，而三藏，戒定慧其实就是三藏。我们讲戒学是属于什么？律藏。定学是属于什么？经藏。慧学偏重于什么？论点是比较偏重慧学。所以戒定慧跟三藏其实是相合的。那就个人自修来讲，三学要都有可是三藏的全盘深入谈何容易啊？光是律就已经够那个，经也是够那个三藏的深入谈何容易？所以真正能够深入一门或经或律或论，那么就能够怎么样续佛慧命为后学的依止。就是一个僧众，对个人来讲戒定慧要修学，可是就你要教来讲，那可能就可以只有局限在一部分，就很了不起。那像古代的什么三藏大德，那是高材生。那真正一个出家众能够一门深入，就能够这样续佛慧命，或专精于经，或专精于律或论。这是三藏方面。那另外专门传授定慧的，就是叫禅师，或瑜伽师。瑜伽师就是禅师。那由于师资授受下手功夫不同，引起禅观的分派，大小空有显密的分化，都跟这有关。就是跟由于师承的不一样，那会有分派。无论大小圣显密都一样。这是禅师方面。那至于通俗的教化师，就是譬喻师，就是像民众信众那么推行。那刚刚那个经律论三藏是主要是针对僧众，那这个譬喻是主要是针对信众，这不太一样。那通俗教化的譬喻是向民间推行佛法的教化。那功德事实上比三藏法师跟禅师更大，因为他的信众多嘛，僧众总是少数啊。但是通俗的教化这里也提到说，不应该脱离三藏的研究跟定慧的修持。你通俗的教化你不能离开这个佛法讲得让大家很开心可是你没有佛法的，那是不行的否则会讲会让佛法通庸俗化，讲到大家听得很高兴嘻嘻哈哈，可是里面没有佛法的东西，那会这样会使佛法庸俗化。所以古代，我国古代从变文变成到宝卷就是一个例子。到宝卷就是通俗化了在明朝的时候总而言之， 三藏的森严定慧的传授是少数人啊，能够教戒定慧的那是少数人啊，真正深重来教导这只是少数人。但是这里就有一句话说，但是它却是佛法的中间，佛教生命的根源啊，就佛法能够注视是靠这些啊三藏的大德好，从此流出广大的教化好，因为通俗教化你看是要有这个本啊好，所以应该时时承受三藏啊义学禅观的彻导，才能够发为正确通俗的佛学教化好，就是说你要说通俗教化的话，那你也必须要在这个经律论上上啊，戒定慧上面要很扎实，你这样做通俗的教化才不会流俗，才不会流俗。好，那这个是正法五百年，好，那么经律论三藏的研究，好是少数啊，比如像玄奘大师啊，哈，这个鸠摩罗什啊，好，这都是在僧团做教化的，好，他们是少数人。但是它却是佛法的生命的根源，佛教生命的根源，所以是少数人，但是却是非常重要的。那再来就是大圣，好，相法五百年的修学，好，大圣佛教时代义学的分科修学呢，跟初五百年稍微不一样，好，这个时候呢，到了大圣啊。修学首重文字，其次是论理学，好，以及代表三藏的，好，这个法毗那耶的俱舍跟律仪，好，然后修学大圣的中观跟瑜伽，好，那这种这就是哈大圣时代哈这种重论而不重经的学风，好，大圣，好是重论不重经。到了超严寺，超严寺就是密教的时候的这个主要的一个代替的是什么？那兰陀寺，好，为佛教中心的时候还是这样的，好，例如传到西藏的所谓的五大部，西藏他们有所谓的五大部哈，僧众要学五大部，五大部是什么呢？英明就是这边所谓的什么论理学。好，他们的这个西藏有所谓的五大部，就是英明、戒律、俱舍、中观跟现观专严论，这个是西藏所谓的五大部。好，那这个可以说可以看出了，那么，印度的，好相法时期的僧众的修学，好就是有这五类。好，那么这跟意境时代的佛学大体一致。意境就是也是在唐朝的时候到印度去取经的，好，他到印度说看到当时的僧众也都是在研究这几个，好，才差不多。好，那跟西藏的五大部差不多，只是怎样以现观专圆论代替了瑜伽论。好，印度是讲瑜伽，那西藏是讲现观专圆论。好，只是这一部。不一样而已。好，那么他说这个可以作为现今中国佛学研究的参考，可以作为参考。好，那我们来看那中国近代。好，我们今天研究过去的历史，就是要来看一下我们近代这样。那对僧众的这个修学啊，那太虚大师呢，他提倡这个佛学院，提倡办佛学院，就是僧众的一个教育中心叫佛学院。那佛学院呢，其实太虚大师的思想非常的活泼哈，那他的思想一直随着时空在变。好，那早期他曾经提出所谓的八宗共弘，可是晚年的时候他已经不这样讲了。好，那晚年他把它修整为什么三个，叫做第一个叫做律仪院，就是戒律，好，戒律教理院就是法义，好，偏重在会的法义的方面，参学处就是偏重在定的方面。好，所以你看戒定慧三个全部在包括在内。 好，先有个律仪院，然后再教理院，然后再禅学处。好，那在教理院学什么呢？好，这个教理院的修学呢，这里说主要是从怎么样五圣共法到三圣共法到大圣的不共法。好，就是这个是太虚大师他纵观的佛法又要提出来的一个修学次第，包括在家中的一个修学佛法的次第，就是先学共世间法，哦，比如说五戒啊、十善啊，哈，这个基本的道德，哈，然后这个五圣共法就是希望呢，啊，未来更好这样的一个目标，发的是增上身心来修学，啊，这叫五圣共法。那进一步呢？才修学三圣共法，三圣共法是解脱道，它才是佛法的特色，而五圣共法是共世间法，还不能算是佛法的特色。好，可是它是共世间，是很重要的基础，比如说五戒十善，这个东西很重要，好基础。好，然后呢，要修布施，好，那么才能够改造命运，未来更好。好，布施持戒，好，那三圣共法，可是五圣共法它将来。未来更好，可是未来更好还是在六道里面呢，啊，所以人天呢，啊，所以还不究竟，所以呢，修学佛法之后呢，那会进一步会觉得不满足，因为还是在人天六道，啊，所以进一步要怎么样修学三圣共法解脱道，好，啊，解脱生死轮回，这才是佛法的目的，修学戒定慧达到解脱。可是呢，我们说学佛是要成佛啊，啊，那解脱道还算是有限啊。好，哦，是小圣不究竟，所以进而要在什么修学大圣不共法，啊，哦，目标是成佛，要发菩提心，修学六度。好，哦，那大圣的内容非常广，好，哦，所以大圣内容很广，所以分为三系，好，哦，就是中观跟唯识，那另外还有一个中国特别发扬的所谓的如来藏思想，啊，哦，法界圆觉就是如来藏思想。那中国很有名的宗派叫天台华严，其实它是属于如来藏思想的。好，那么，一个僧众在教理方面要这样子的来修学，好，这样子整个佛法全部涵盖，好，有次第的，好，这样子来修学。好，那么这是太虚大师提出来的啦，好，佛学院的理想。是这样子，好，那么导师认为说这样的一个修学次第啊，太虚大师提出来这样的修学次第，可以说是戒定慧三学，好，那么解行，好实践，包括你要怎么样定慧方面呢，啊，实践都非常圆满无缺，好，可以说跟印度传统佛学的修习呢很相近，好，跟这个传统佛学就是说，哎，佛陀时代也是戒定慧都要兼顾的，好。那他说中国如果能够开展出这样理想的佛学院呢，啊，那实在是可以媲美那烂陀寺。那烂陀寺在玄奘大师去那烂陀寺留学的时候，那可以说是最高峰，啊，可以说整个国际佛学中心呢，啊，他说中国佛教如果能够开展出这样理想的佛学院，戒定慧很有次第的，啊，解行并重，那可以媲美印度的那烂陀寺啊，只是在近代的中国佛教环境中啊，还不容易实现啊，不容易啊，因为中国佛教因为啊近百年来的衰败，哈，啊，然后呢内战，啊，那么目前才稍微安定，啊，那么要达到这个理想还是不容易的，啊，还是有一段距离。好，那这个是整个宏观一个深重的修学，好，从古代一直到近代到中国，好，那可是太虚大师这个理想没有实现啊，好，那还是一个理想，好，但是我们也可以知道说，这样的一个理想虽然没有实现，但是却非常符合佛陀时代那样的一个深教育的一个好修学。好，所以下面呢，我引了一段好，导师在一篇哈最深重的开示里面呢，是一篇文章，好，这段可以说，他说这段我觉得蛮重要的哈，对一个出家众的修学来讲，我觉得蛮重要的哈。他说， 古来有三世，好，总括出家学佛的一切事情，就是你出家了，好，那你学，他这开始叫做学以致用跟学无止境，学的不是研究学问啊，学的要用，好，那怎么样用？用在哪里？那么自古以来可以说把出家众应学了以后要用的方面分为三。分为三类，第一个就是用在修行上，跟人家出家就是要解脱嘛，所以用在修行，这个是定慧上的修行。第二个是用在学问上，这个学问就是你学的，这个学问是指从事教育，这个学问是指从事教育。心服就是僧团，这个僧团嘛是众人嘛，共聚在这大众的事情，有人就有事啊，那大众的事情就我们说社会上有所谓的政治，什么叫政治？管理众人的事叫政治。同样的僧团是一群人啊，那也要什么？也要什么分工？好，那心服是指啊，在僧团担任执事，这是属于培服，要培服。但僧团担任职就是你怎么样培福的机会。我们说出家众，中国是大圣啊，好，但是不是光解脱而已啊？大圣就是要什么福德智慧要兼修啊。好，那出家众，你研究佛法，那你就怎样？你要教啊，从事教育。好，这个教育包括什么？信众的教育，包括僧众的教育。那佛学院是比较属于僧众教育，那一般就是信众教育。好，你研究佛法，你要从事教育工作，包括这个教育包括什么文化工作，好，出版，好，这些文化工作都涵盖在里面，好，这是属于这方面教育。好，那修行，好，就是要断烦恼，好，这个念佛参禅，好，断烦恼，这修行。心服从事僧团的执事，因为现在是整个是众人的事，僧团就有很多事情啊，比如大寮课堂，点座等等的，很多的事情，那从事这个僧团的一份职事。好，那古来呢以这三个事情来总括出家学佛的一切事情。好，就个人来说，专心定修行就是定慧断烦恼，这是上上第一等事，因为学佛就是要解脱嘛，所以你能够专心，在这方面，那这是当然是最好。好，可是以佛教及众生来说，好，学问跟心福是修习智慧跟福德的资粮。好，出家众也要修福修慧啊。好，那么从事佛法的教学，好，跟担任僧团的执事，那是培养福德跟智慧的资粮，好，成为成佛所不可缺的大因缘。好，出家能够在这方面这三方面尽力，好，即使不能尽如佛意，就是没有办法达到佛的标准，好，那也不至欠债，也不至欠债。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尽力的话，怎么样？是不是就欠债了？是欠债，我就看过这样的，你出家有供养，那你如果不真的不好好修的话，那真的就是这样，还俗，会有一种因缘就让你逼得还俗，那再不好好那个，那就是甚至于这样，袈裟下失人生都有可能，就是这个是真的是这样子，所以那个供养不是那么好修的，要在这方面三方面尽力，那么。否则那这个尽力说这个虽然就是因为人的这个总是这个没有办法这个，但是尽力是很重要的，才不至欠债。另外他也提示到说，那在这三方面呢，这个修行不要怪，修行就是正正常常的，不要那个不吃不喝的，不睡的，怪里怪气的，修行不要怪，学问不要慢， 好，我懂很多，好，学问比较慢，好，那做担任执事，好，做生团的工作，不要俗化了，啊，用钱呐，用世俗的这种价值来衡量，好，这个有钱的上座，这样子的话，好，这是太俗了，好，那把握这个原则，哈，那么处处都是功德，好，无往而非进步，好，为自己学佛，为佛教久住，要珍惜自己，啊，这是他一篇对僧众的一个开示。好，那因为谈到这个僧团生活了，哈，那我是觉得很可惜了，哈，那么导师佛陀这样的一个制度并没有很落实，其实不是说我们中国台湾，包括其实在印度大圣时代，那么对于这个律制的生活都已经忽略了，好，所以佛陀，所以导师他这样子的一个探究啊，佛陀的这个本怀啊，把这个僧团的原意的精神彰显出来，那我更觉得说，哎，我们必须要甚至于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回顾一下整个，好，从印度佛陀时代，好，到这个小圣大圣，甚至到中国这样的一个僧众的修学应该如何，好，然后到现在有叫这个我们在试这个在我们啊生活里面常看到这很多，目前台湾很多的僧众在脱钵，好，那这样的制度，这样的一个事情，合不合，适当不适当，那我们就要反省僧众到底要负起什么样的责任，僧众到底要如何来修学，从这边才知道说那到底什么样是对的。好，那这个是原始佛教哈，僧是负起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好，那僧众应该如何来自己治我的那个，那我是觉得不但从佛陀时代，那也宏观着整个历史的发展，僧众要如何来修学哈，来负起这个责任是很重要的。那后面还有一点点哈，是有关于这个律藏哈，律藏的我们大概带过一下哈，这个导师的一本书很有名，叫原始佛教圣莲之集成，好，我这边说实在是翻了在写论文的时候大概读了10遍以上，好，我就觉得好可惜哦，这个这样的东西哈，这个研究戒律的人不看哈。那么律藏实际上它包括几个主题哈，就是戒经，好，就是比丘的戒经，就是总共有250条经，分别就是戒经的解释，因为佛陀自戒之后，那要加以解释啊，那这些大德哈，研究戒律的大德就加以解释，分别就是解释的意思，好，对戒经每一条解释，那也说明了为什么自这要戒啊，然后犯什么样的程度要这个所谓的判轻重这个问题，都在这里面做解释，好，还有一些僧团的一些规制属于戒度，那但是这个都算比丘的部分，好，那另外不共的比丘尼的戒律，好，这都是比丘的，好，那另外有比丘尼的，好，还有一些会议规则啊，结魔法，好，那戒经就是律藏的主体，它的内容包括出家众的道德规范、经济准则跟团体纪律，好，佛应当时的需要，好，或制定或制止罪恶，好，就是预防，好，或避免社会畸形，好，比如说男女众我不可以单独，好，这避免社会畸形，好，那么随犯而自立学处戒条，好，波罗提木叉的意思就是学处的意思，波罗提木叉，好，就是学处就是戒的意思，后来为了方便记忆呢，那么律师们依犯罪的轻重把它分类，好，次第的组合成部类，那么刚开始有5部，就是最重的就是杀盗淫妄，就是属于波罗夷罪，那再其次就是僧伽婆斯杀，就是说这个要在20个比丘前忏悔的，那就是僧伽婆斯杀，然后是波罗夷，好，就是波夷提，波夷提就是属于这个要跟一个比丘忏悔的，好，波罗提提圣尼就是有关于物质方面的，好，那要忏悔，然后东西要交出来哈，这些破例哈，那学法就是威仪方面的，好，那这些呢 半夜半夜宣说，好，叫做波罗提木叉，好，宣说就是要读诵哈。那律藏中唯有波罗提木叉被称为经，好，所以波罗提木叉就又叫做戒经，好，那经分别就是对戒经的什么解释，好，那主要包括了有所主要说明啊，自立学处的因缘，好，为什么要自这条戒的因缘哈，还有学处文句的分别解说，就是哎。那个句子的解释，好，还有犯相的分别觉了，就是犯什么样的要定什么样的罪啊的分别觉了。那这个东西的重要性呢、啊？他说呢，这里说是为人师长，以色受弟子，啊，你要当你要收徒弟的，好、啊，或被教戒被差教戒比丘尼的明德上座啊，就因为古代呢，这个是比丘要半夜半夜去跟比丘尼好、啊、教导。好，或裁决一切生争事的断事人等，好，就是僧团有发生争吵的时候，要去就这一次法官这样哈去判的人不可不知的啊，就是经分别啊，就是律师们要很清楚的。但即使不但律师啦，这个为人师长的啊，什么资格啊够为人师长，这些都在这里面都有解释。好，那见度呢？见度是以僧伽的和乐清净为理想，好，戒律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和乐清净，好，在这样的一个目标下所制定的有关于僧团跟个人的所有规制，这叫见度。好，那传统律师把这个戒经经分别叫做止持，见度叫做坐持。好，那这个坐持的内容有哪些呢？包括受具足，就是受戒，好，布刹，半夜半夜布刹，三个月的安居，以及衣食等有关僧团跟个人的规制，好，那都属于在这个戒度里面。好，那这个在不同的部派广律中呢、啊，不一定称为戒度，但是主要内容都差不多。好，有的部派就不称戒度，就称为事或者法。那这是一个主要就是戒律大概分为这两种哈。这个几个重要的内涵这样子。好，那这个是，那这个也可以看出导师他对戒律方面是真的是非常有研究的，哦，那他的用心在这里，那很惭愧，我们这个僧众在这方面是真的是还需要很大的努力呀。好，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个宗教团有问题，
这有吧？后面有吧？
没有，
没有吗？好，还有什么问题？
第十四问哈，最后一页啊哈，你在讲那个一句话通俗教化的时候啊，说我们古代从辩文演变到宝典，这个是不是讲那个中藏里面的那个辩文？
辩文，对对对对对，辩文到宝卷，嘿。
这个它的根据是什么？
宝卷就有点好通俗化了，就是说。就是那个主要在说明，就是说佛法的通俗教化是要把握佛法的东西的，但是慢慢的宝卷就是有点世俗化了，就那个佛法的味道没有了，宝卷就有这种倾向。哦，这个历史上这个宝卷有很多宝卷啊，像有很多的那种故事，你看有很多，你看民间的有很多的什么水浒传演的讲的那些对僧众的描述都是非常离谱的，有没有？那个就是在世俗化的，宝卷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太世俗化的人，是没有佛法掌握到佛法经
的。
哦，不不不，宝卷它是一个佛教，它是民间的一种流俗的类似讲书的公告黑啦。
不是生产
啊，不是不是不是，类似讲古公告，好，哦，类似我们现在好，比较没有史实的，也比较没有佛法的意涵的，还有吗？
那从前那个印度那个时候说有偷钵嘛，现在没有偷钵，那个过午不食有什么意义？
过午不食，他就过午不食就是，当然过午不食哈，这个东西就是说，其实对肠胃，如果真正的那个。其实是这样的，过不食要看你的生活方式。好，如果说那种乡下的这种道场哈， 他很早，比如说六点就关门了，三门就关了。好，那当然就是你很早睡早起嘛。那过午不是当然也很好，肠胃方面也很好嘛。好，让他。那但是有很多就变成，像我前几天去看一个法师，他就持午啊，可是身体不行，就是胃有问题。会有问题，那再坚持这种过午时，那可能就不是很好。
好，
啊，当然就是每一条戒都有说它的有持戒的功德啦。好，有持戒的，当然每一条戒有持戒的功德，但是就是说，这个过午时是要看古代的啊，以现在来讲哈，比如说现在的弘化，那我们都是晚上上课。好，那你如果过午时，你像晚上上课九点下课，你回去弄一弄都十一点。对不对？十一点、十二点，那这样长期下来可能就不太合适。好，如果是做弘化的，好，那可能就不太合适。那如果说是进修的道场，好，那么就很早就休息嘛，哈，那八九点天黑了，哈，那这样当然是还 OK， 好，还看自己的肠胃的问题。好，
像原始佛教啊，他们过午不食啊。
专在修行的话，其实我们会饿或者怎么样哈，有时候是跟心的一个散乱有关系，心的散乱有关系的哈。那还有这个时空因缘有关系啊。那这个东西不是我们现在在这边可以探讨的。好，那这堂课就到这边哈，那我们下课。